好，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来直奔主题。首先关注第一个话题，这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是不是搅乱了人们的三观。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刘先生您好。好，另外一位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呢，是华盛顿中天新闻的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你好。另外两位呢是在空中，第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呢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呢是从美国之音在纽约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我们在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婚姻权，有人说婚姻权呢是人权的一个部分，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么只要我自己愿意呢就是可以，如果反对任何人结婚呢，这可以说特别是讲如果反对同性恋者结婚呢，可以说是这个异性恋霸权。那么我想请刘先生谈一谈。
好的，人权的范围非常广，我今天要伸开双手，这也是我的人权。但是不管是右边打到的张国华，左边打到的宇宙，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循正常途径，包含法律途径。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权都应该行使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以不干预啊或者不妨碍别人的人权作为你的这个准则。那么这个婚姻同样是这样的道理。
是。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我相信宇宙要问我，就是问我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
是
为什么赞成异性婚姻，我也不是赞成所有的异性婚姻，一定是要两厢情愿的情况之下，那么才能够行使这样的婚姻的权利。如果有一方说我就是喜欢你，我就要娶你，那么这个婚姻是不是同样的符合我的人权？但是如果他干预到其他的人权的时候，或者他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是构成妨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人权应该要有一定合理的限制。
嗯哼，好，赞成。
我是认为说这个同性婚姻啊，它也是这个婚姻的一种，也是这个人权的一种。
是。
那刚刚这个我们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刘先生刚刚有提到了哈，当你在行使你的人权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没有伤害到别人的人权。我觉得这个同性婚姻啊，
是
同性恋者之间的结合，这是他们的权利，他其实没有伤害到别人。而这个我当然也主张这个异性婚姻啊，同时主张这个异性婚姻，但是他自己如果他认为他是这个同性恋者，他愿意也要这个从法律上来这个确认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也支持同性的婚姻。因为我觉得同性的婚姻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啊，他们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没有伤害到别人，反之倒是那些反对同性恋者这个结婚主张婚姻只是异性之间的事情的人，伤害到这些同性恋者的权利。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去支持他。这个同性恋啊，不是今天的一个新话题，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一个话题。
对，
只不过呢，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现在这个话题越来越公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呢，这个眼光还是应该这个要远一点，心胸呢要开阔一点，要包容一些。重点是同性婚姻伤害了谁？如果没有伤害到别人的人权，我们至少不要去妨害他。今天如果有同性恋者跟我说不行，所有的婚姻都必须是同性的婚姻，我觉得他错了，我绝对反对他。没有啊，他没有这样说。那异性这个婚姻的这个人，为什么就是说同性你们不可以结婚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同性恋者也有结婚的权利。
嗯，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您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空中我们还有两位客人，稍后呢我们来请两位再发表这个评论。首先呢，我们想再继续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在美国合法的这个争论。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对其中的一些背景呢不是太清楚。其实呢，在上个星期三，也就是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驳回了加州否定同性婚姻的8号提案支持者的上诉，并且呢还裁定1996年实行的联邦婚姻保护法违背宪法。那么这个呢就意味着美国在7月底之前有11个州以及我们现在所居住的 华盛顿特区的同性婚姻的伴侣呢，可以享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联邦福利和权利。那么罗德岛呢和明尼苏达州也将在8月1号加入这个行列。这个呢就使得美国在法律上认可同性婚姻的人口呢达到了30%。那么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对道德、宗教、文化等的影响呢，引发了各方各派的激烈的争论。那么有批评的人士称呢，同性婚姻合法化呢搅乱了人们的三观。那么同性婚姻是不是将颠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和世界人生观呢？它是不是会损害社会、改变教育，甚至呢威胁宗教呢？我们今天呢就这个话题进一步讨论。那么接下来一个话题呢，我想问空中的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这个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婚姻呢实际上是社会的一部分。那么换言之呢，就是婚姻是我们个体对社会应该尽的一种这个义务和责任，所以婚姻只能限于异性。那么这个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先生。
我想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哈，
是
作为同性恋的人，他们的权利我是非常支持的，他们有爱和被爱的权利，这毫无疑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同性婚姻这种法律啊，首先在欧美这些国家得到落实，那么也反映了欧美这些国家比较前卫、比较开放、比较多元化，然后这个可能潮流的会流向世界各个地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社会不管那么前卫、不管那么开放，但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还是需要保护。如果我们颠覆了所有的传统价值的话，恐怕这个社会啊不知道会走向一个无知的这个一个无底洞啊，就是这个变迁。那么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我说一方面我支持他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对婚姻我是持保留态度。因为上个星期那个联邦法院啊，他通过的就是说推翻那个保护婚姻法案，有最高法院说他有个说辞，就是说歧视啊，就是用反歧视这么一个条款，说以前克林顿签署的捍卫婚姻法案，就是说同性恋不应该成为婚姻，那个是违宪的。但是我觉得歧视两个字也可能被滥用，如果歧视我们用一套，那我们凡是到美国来的人，不管是偷渡来的、合法来的，那么按照宪法精神都应该人生而平等。如果我们用歧视来说，那这些非法来的是不是不应该遣返，他要居住在这里。另外的话就是说人在有身份和有绿卡和有公民身份之间会有不同的福利待遇，那这个是不是也不平等，也可以说里面有歧视条款。说这个歧视和不歧视，我觉得不能滥用。说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刚才两位讲到啊，说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我觉得总的说来，目前说来呢，这个同性恋对别人没有什么伤害，但同性婚姻我觉得是个问题。因为他追求的本身，同性恋追求的是一个超脱常规、超脱世俗的东西，但为什么要回到用婚姻的形式、常规的形式来跟大家这个约束自己呢？就好像这跟他们的意志有点违背。那我觉得有一个危害，就是这个潮流会影响到更多的孩子成为同性恋。那么对异性婚姻的家庭来说，他不希望他的孩子成为同性恋，他总是希望他的孩子就像一般的人、常人一样、传统的人一样，成为这个异性恋，长大之后有正常的家庭。那么这个如果社会潮流是一个同性恋的潮流，甚至合法婚姻的话，有可能对这些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那么将来的同性恋人口会增加，这实际上对异性恋家庭的人权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在佛罗里达的曹先生，您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当然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现在是在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争论很大，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传统的价值啊，包括宗教啊，包括这个甚至税收啊、移民啊等等方面。那今天我们看一般是说按照基督教的角度，那你当然是婚姻是一男一女了，这反对同性恋的了，不要说反对同性恋婚姻，连同性恋也反对了。那当然有人说我不是基督教徒啊，我就是无神论者，那我就强调权利啊，我们有这个权利，两个成人之间的关于性的方面是不需要别人，更不需要政府来决定的，强调权利啊。所以在美国其实是这个同性恋已经不成为问题，在过去多少年虽然有争议的话，但是同性恋基本大家接受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同性恋婚姻要不要接受，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这个中间有很大的不同的。你同性恋的话，你两个人相爱，现在美国也给他那个叫伙伴关系，可以在遗产啊、税收啊等等方面都给一些个，包括福利啊，都给一些个国家都给一些照顾，按照当做的异性恋一样。但是同性恋婚姻就不一样了，你有一个必须要别人承认的问题。等于说别人有人说不同意同性恋婚姻，说不仅是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而且说你两个人相爱，刚才这个张国华先生也说了， 这个两个人性爱不关别人的事情啊，别人为什么要干预啊？那别人也可以说呀，那你两个人相爱为什么要得到我们来允许啊，社会的允许和政府的批准呢？你两个人就爱就行了吗？政府已经给了这个 partnership， 就是这个伙伴关系等等福利了，那但是就有一个要不要社会承认的问题，那承认就有一个问题了，承认就等于是对这个传统以来的这个婚姻是在一男一女之间产生的婚姻进行这个概念就颠覆了，几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这孩子他妈有两个妈，这孩子他爸有两个爸，这就是一个，你说这是我太太，太太变成女的，变成男的了，这是我丈夫，丈夫变成女的了，这概念就不一样了，你说这是我舅舅，舅舅变成女的了，是人类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发生了颠覆了，那这要不要承认这些概念的颠覆？当然有人说了，这传统以来很多概念都在改变呢，过去这个种族还不可以通婚呢，白黑也不可以通婚，现在都可以概念可以改变了，这改变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这确实是一些探讨的，包括现在破空刚才谈到了对孩子啊影响，那其中还有一个角度，你像我对这个同性恋婚姻持开放的态度，觉得这个两个人成人之间的性行为基本是不需要别人来干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同性恋婚姻一男一女，这是一性恋，那两个同性恋的话，两个男的来那个连着领养了孩子，因为他不能生孩子，领养了孩子，那这个孩子被剥夺了一个在异性恋家庭成长的这么一个文化背景，那他没有一个男性的丈夫，男性的父亲，女性的母亲这样一个家庭，那两个爸爸两个妈妈，那这个孩子成长就跟其他异性恋孩子家庭那个成长的背景心理就不同了，那是不是剥夺了这个孩子这个权利呢？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探讨，是个很比较复杂的问题。
好，那么刚才呢两位主要是提到一些，就是说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同性恋家庭的孩子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个同性恋家庭的孩子可能他更加倾向于会成为同性恋者，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像这样一个就是同性恋他本身走的在感情上是一个非常规的路线，那么他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常规的方法来获得认可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来看看，就是两位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就是关于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会成为同性恋者的倾向更加的这个大一些啊，那么究竟同性恋他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一个后果呢，还是他本身天生与生俱来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原因呢？那么刘先生。
好的，我们常常读到很多东西，包含在网络上，我也听到很多朋友，我也有同性恋的朋友提到这个观点，说这个性向是与生俱来很难改变的。其实你去读一读这个很多专家的研究报告，几十年来的研究非常肯定地告诉你，很多人这个非常非常高的比例的人之所以成为同性恋，是因为他第一次的性关系或者是交往的时候，比方说在一个这个住宿学校里全部都是男生，比方说在二次大战之前的时候英国的部队里边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也就是其实那是环境造成的。然后我也读过很多这样的人，在后来啊从同性恋回归到异性恋的情况之下，他们所提出来的那种类似所谓的证词几乎清一色的是承认这样的现实。那您刚才问的一个问题是个很关键的，就是在一个同性的家庭里边，他要怎么样来抚养他的孩子，他是把孩子教成一个同性的或者异性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同性的这个他们没办法生养，他们必须要抚育，如果这个他们在这就是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两个人要商量好谁演爸爸谁演妈妈。
是，
那么刚才这个曹长青先生提到的，那这个那舅舅是女的啊，或者这个我的先生是女的，这所谓的乱了套。而这个乱了套的，它并不是单纯的牵涉到传统价值观念，也牵涉到你未来这个孩子还有怎么样的走向。那么这个如果你自己心里头觉得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把这个孩子塑造成一个同性或者异性的话，我想那你就还是回头看看人类几千年来究竟怎么样变成了一个比较是一个可依循的正轨是怎么样走的。
好，张先生。
我想先这个对刚刚那个破空和这个曹长青先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说法做一点评论哈。第一呢，破空先生讲到他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但是对他们的婚姻呢持保留的看法。我倒是觉得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边哈，这个任何人的一种权利有的时候是需要法律才能保护的，否则的话呢这种权利实际上不是一个这个就没有根基了，失去了根基的这样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婚姻实际上是对这个同性恋者的这种一种这种权利的保护啊，需要婚姻去巩固它。这个第二呢，对曹先生刚刚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的婚姻颠覆了传统的这个婚姻，我觉得颠覆两个字好像太过重了一点。这个如果今天同性恋者的有了他们的婚姻而排斥了异性恋者的这个婚姻的话，你可以说是颠覆。 我觉得现在只是把婚姻的这个概念啊扩大了，而不是颠覆了。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这个有我没你，而是一个大家都能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情形。那第三，现在在讲到你提的刚刚提到的这个，在同性恋者的家庭里边，婚姻之下的家庭里边，怎么去这个培养小孩子啊？这个我不懂，我自己不是同性恋者，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同性恋者呢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受人影响而变就性向了。这个从我看到的东西来看，基本上觉得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后天会有影响，主要还是这个生来具有的这个性向。那我觉得在人的这个社会里边，我们这个有些权利是生来具有的，它不一定非要这个被别人去强制啊，去强制。那这个同性恋者，我觉得他们的性向也是这样。那谈到他们将来家庭的这个小孩会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自己不知道。那我自己觉得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讲，就同性恋者的家庭的小孩一定会受同性恋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家庭是单亲的家庭，甚至说没有婚姻的家庭里的小孩，这样的小孩你怎么去培养他，把他这个培养成将来能够在一个完整家庭去这个追求一个完整家庭的小孩呢？对吧？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不能用这一点而否定同性恋者的婚姻的权利，我觉得。
嗯哼，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同性恋者，他本身呢，他们的家庭其实是这个很完美的异性恋的家庭，很正常的家庭。那么他们自己变成了这个同性恋者，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观点。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空中的这个陈先生，就是说呢，有一种讲法，就是这同性恋呢，他对人类的繁衍肯定是不利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吃饭呢，就是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存，那么性呢是维持种属的生存，那么现在呢我们用法律来界定来保护这个同性婚姻的话呢，这是不是说把这个个人的这个生存呢凌驾于种属社会的这个生存之上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那个泛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个个人主义发展的极限我非常担忧。因为如果同性恋的婚姻如果成立了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州在成立，在合法化，那么这个在世界上可能会普及下来，那么接下来这个趋势就很让人担忧了。那别的婚姻形式现在一些学者都提出来了，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野兽，那么人兽婚姻是不是要被承认？另外有的人就像澳大利亚一对妇女说，父亲跟女儿近亲结婚啊，甚至生了两个孩子走上电视台要求大家理解和尊重，那么这样的婚姻是否要承认？而近亲结婚我们知道对后代不利，对人种是非常不利的，造成了这种残缺，造成了智力啊这个短缺啊，造成这个后代人类的这个弱化，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这些东西都不讲究了，都纯粹是讲平等、讲尊重、讲这个反歧视，这些就可能泛滥下去，那么将来人类就不知道怎么个情况。那我们看的就是说，还有就是多人婚姻的问题。那么古代我们知道一夫多妻制，甚至有的部落啊一妻多夫制，这都是过去的概念，后来就演变到说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现在有可能重新来过。那么现在就有人可能说多有人爱几个人怎么办？多人婚姻有可能会成立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我在十几年前认识这个美国朋友，有三个两男一女，那么其中一个男的他扮演的角色，他又爱一个男的又爱一个女的，他是双性恋，但另外一个男的呢是同性恋只爱他，另外一个女的也就是异性恋也只爱他，结果他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在布鲁克林。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们这个关系，那后来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了。那我当时就想将来怎么办，如果说婚姻成立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他们的婚姻三个人的婚姻都成立了，对吧？又有男的又有女的，这个婚姻你也说是个权利啊。有人就说了嘛，同性恋的下一步就是多人婚姻，这是一个权利，没错。但这样的权利无限扩大之后，究竟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在道德层面对后代有没有消极的影响，我非常的担忧。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同性恋呢，他本来是有很多的性伴侣，这个我有些同性恋的朋友哈，他们到了每个城市有他各自的伴侣，可能同性恋婚姻唯一的好处就是是不是让他们更规范一点，一对一的这个伴侣，同时有一定忠诚感，就像异性恋一样。但实际上我所了解的同性恋的确这些朋友，我不能说全部，他们各个地方都有伴侣，这个事情怎么办？是不是他每个地方都要去结一次婚？如果说有的在婚姻里面，有的不在婚姻里面，他又怎么解决？但这个我们不能带他们思考。但是我总的说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就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的问题，整个后人的问题，就是说人类的将来的问题，而不是只是顾这一代或者顾自己顾这么一个个人，说泛个人主义我还是不太赞成的。
总而言之，陈先生所讲的就是说，这种泛个人主义呢，会其中的这影响之一就是人类影响的人类这个后代的繁衍。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从另外一方面提出来，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人类的繁衍，那么我们看到呢，目前全世界这个人口爆炸，人口非常的多。那么，中国呢实施计划生育是为了缩减这个人口，当然也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那么，为了这个人类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是不是人类人口已经过多的话，同性恋这个现象是不是人类在或者说一个自然的手段在缩减，自动的缩减这个人类的这个人口呢？我想问问在空中的曹先生。
当然，宇宙，你谈到这个同性恋和人类繁衍，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人同性恋那个比例不是很高。那一般认为是同性恋，专家都认为是在3%到5%之间。那同性恋自己本身强调我们比例很高，我们占到10%，那一般感觉没周围不是说10个人就有一个同性恋。那像美国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专栏作家，他本身是同性恋者，他叫 Andrew Solomon， 他自己就写文章说同性恋基本占3%到5%，而且3%到5%之间呢，愿意结婚的呢也就是1%左右，所以说是不是，他说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不是很高的。他说你们就饶了我们吧，你们不要再来管我们1%了，我们就1%要结婚又能怎么样。那刚才这些，所以说跟这个人口的繁衍呢是不是延续啊关系不是大，就比例比较低。但是他跟什么关系呢，就破空刚才担忧的，如果同性恋结婚了，这个孩子的问题，领养孩子，包括这个传统以来的这个概念，刚才这个张国华先生特别强调，这个没有颠覆，但是他颠覆啊，是颠覆了这个婚姻是在一男一女之间产生，这个概念颠覆了，不是一男一女了，是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呢，或者刚才破空说的变成三个男人，三个女人，那这就是这个概念当然是颠覆了。现在人类要不要接受这个婚姻概念的改变，是这个问题。今年就是在美国，我刚才强调过了，美国这个同性恋的话早都很多州接受了，美国政府也给予这个伙伴关系的各种福利都有了，这现在的他要接受，要你接受什么，接受我这正式结婚，我这婚姻跟你异性恋是一样的，要你承认我这一点，这个承认的问题，要不要给予承认，这个婚姻不是在一男一女，而在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之间，是这个概念的问题，要不要改变。那这个改变以后涉及到其他要不要改变，刚才破空提到了，那这个父亲跟女儿结婚了，那现在这个在道德上一般是谴责的。如果说按照这个滑坡理论，那说我们两个成人之间的行为，别人就可以不要干预，而且我们要举行婚姻，你要承认，那这个父亲和女儿就公开要结婚，而且整个世界要承认，那这个确实有些概念颠覆的问题，人类要不要接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和这个人类这个人口的是不是增加减少关系不大，主要是对传统概念这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的一个要不要改变、要不要接受的问题。
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曹先生讲的这个人类既有的道德观念啊、道德准则是不是要改变？那么就是说，我想问问研博士的刘先生，就您，我知道您是不赞同同性结婚的这么一个立场的持有者。那么能不能从另外一方面想，就是说您之所以反对的话，那么究竟是不是出于您对一些自己就是说不属于的这个群体，还有呢自己不太熟悉的这样一个现象，还有呢违背自己传统固有观念的这么一些观念呢，你觉得不可接受，就本身是因为我从前不太熟悉，所以我很难接受它。
我到今天都不熟悉吃这个，我表示吃或者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大麻是怎么使用的，我也一点都不熟悉，甚至根本不想去熟悉那海洛因是什么样的滋味。
你赞成？
我也坚决反对海洛因，因为几千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受其危害。中国为什么会有百年屈辱，是因为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的前后多少年，中国人习以为常。我这个最近读了篇文章，他到这个贵阳，在1940年代发现那个地方的幽这个鸡狗鹅鸭没什么精神，也都要抽一口大烟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宽容它，或者今天我们这个人权是越来越宽容的时候，对于某些事情的限制其实是越来越严格。我们从前这个赌博，但这个在我不晓得，我不熟悉，我一点也不熟悉赌博，我也不想去熟悉，但是我坚决反对赌博，因为张国华先生告诉过我，那个去赌博的人赚了钱4年之后回归原点， 就不管他赚的是100万还是1亿美金，4年之后他一切都回归原点。我们知道，对，都是这样的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不是说我们对他熟悉不熟悉，而是我们读到大量的文献报道，有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包含我们自己的朋友，有是这样的同性恋的，他们在其中所得到的教训，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个看法。
嗯哼，好，张先生，
就是这个人类的繁衍哈，它只是婚姻的这个一个部分的内容。
是，
比如说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繁衍的话，那婚姻法上应该规定什么呢？你们夫妻两个，不管你是异性结婚还是这个同性结婚，如果不能生小孩，不能繁衍后代，那你就不能结婚。没有嘛，现在婚姻法上没有这一条，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婚姻啊，它的主要的目的啊，它还是不是为了繁衍后代。刚刚曹长青先生讲的一点是对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比例，我们现在看起来大概也就1%啊，到5%最多了。实际去结婚的人可能都不到1%。这是一个很小部分的人。我觉得跟后代的繁衍，跟人类未来的这个后代的繁衍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主要还是一个这个人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破空先生刚刚讲到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觉得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不能无限的这个扩大，否则的话未来这个没有办法收拾。其实我觉得从历史来看，个人的权利的这个界定啊，它是慢慢在变化的。这个100年前、200年前、1000年前、2000年前的人，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定得非常的窄。现在慢慢在扩大，那未来会不会无限的扩大下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认知还只是一个目前的这个水平，未来还会发展下去。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空中的这个陈先生，就讲到人们反对这个同性结婚，那么这样这个反对的话呢，人们究竟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同性婚姻影响到正常人群他们的婚姻了吗？
我想首先一个出于宗教心态，我们知道欧美国家都是宗教色彩很重的国家，那么同性婚姻毕竟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违反了圣经上的学说，因为上帝造人，那么就是一男一女。那么这个正常的婚姻、正常的家庭，而且讲忠诚，这个上帝或者说宗教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同性恋这个存在。所以这个如果宗教人士肯定是反感的，那么这个是传统价值的一部分。这个如果说同性恋的发展的话，我想对宗教信仰是有削弱。当然好在西方有宗教，恐怕对这个同性恋的泛滥也是一个平衡。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人们关心的，就是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对异性恋的家庭都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他们的孩子接触了太多同性恋。有可能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性取向会出现，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刚才讲到人口呢少是少，但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同性恋哈，你如果自己爱自己生活在一起，那也就罢了。但你一旦组成婚姻，你就有个责任问题，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一个责任。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同性恋的婚姻，很多人结婚他是要领养孩子，或者说他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跟别的异性哈取得这个卵子或者精子诞生一些孩子来领养。但是根据统计学，同性恋这个伴侣领养的孩子受到性侵的比例高达29%，那么异性恋婚恋的家庭呢，性侵的孩子的比例只有0.6%，29%跟0.6%是很大的比例差距啊。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到潜在的社会影响，29%的孩子有个性侵的记录，长大之后他的心理扭曲是可以想见的。那么另外我看到刚才大家都说了人口比例很低，实事上这个现在说的是欧美同性恋不超过10%，我最近看到的新资料，那么是比刚才说的1%、5%要大一些，比长青说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为什么它会通过成为法律呢？这里面还有政治的因素。你看很多原来的政治家，像克林顿，像奥巴马和那个希拉里·克林顿都反对同性恋，他们同性恋婚姻，他们在2004年的竞选中承诺不会同意同性恋婚姻，但在2012年只过了4年就变了，就表示同意或者接受这个，因为他的选民结构。虽然同性恋比例少，但因为美国人很善良，欧美人很善良，同情他们的人很多，加上这些同情票，所以婚姻法能够通过。那么这些政治家害怕失去这个选票，所以呢就把这部分选票作为自己的一员，因而倒过来呢就违背自己对宗教信仰，甚至违背自己的宗教信仰，甚至乱解释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同情或者同意这个婚姻。我觉得这个政治家或者政客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对同性恋的婚姻啊这么一个赞成，我认为动机不够纯洁，不仅是违背了宗教的信念，而且是违背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这么一致性的这么一个原则。说这些复杂的因素之下推出来的同性恋婚姻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未来的影响，我深表担忧。
所以说您认为这个政客他们的这个转变呢是动机不太纯洁，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在空中的曹先生，所谓他虽然是动机不够纯洁，但是从这个转变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民众呢，他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开放，对于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接受程度呢也越来越高呢？
当然是了，刚才彭红谈到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改变，当然一般政治家他除了有自己的理念道德准则，还有一个选票的问题，看着这个选票到底朝向哪方面，这个选票就和选民的这个想法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美国这个社会明显的了，是这个朝向更多的人来接受这个同性恋这个接受。那我自己本人刚才这个张国华先生说他没有这个不知道同性，或者这个刚刘冰先生说他不知道同性恋怎么回事，没有接触过。那我自己本人采访过很多同性恋，而且我在这个美国世界日报发表过这个10000多字的长篇的调查报道，采访华人同性恋，这是在十几年前了，了解他们一些情况。他们说首先第一个，同性恋者受到歧视迫害这是普遍的，在中国也是这样，现在到非洲吧，38个非洲国家现在把同性恋视为非法，不要说同性恋婚姻了，同性恋行为是非法的。38个国家，中国现在是对同性恋现在迫害减轻了，但是还是把它看成一种精神疾病进行这某种歧视的。说这个不要歧视他们，多进行这方面的宣传，这是必要的。那两个成人之间的性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话，社会不应该给予歧视和迫害。那现在的问题还在采访之后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很多很多都是后天造成的，都是在小的时候一个老男人的第一次性行为的一个勾引造成的。我采访了同性恋者，全部都是后天被别人这个性方面的勾引造成的。
说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是个确定的话，那将来同性婚姻、领养孩子，更多的在报纸、电视出现这个同性的两个男人举行婚礼、两个女人举行婚礼，会影响更多的孩子想模仿、想尝试。那因为是后天的话，就导致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高导致咱们什么结果？我刚才说了，不干涉别人，不影响别人，两个成人之间的性行为，别人不可以干涉。但是呢，带来的是他自己本身并不幸福。我采访一些同性恋者，他们受歧视，感到痛苦，同时他们自己性伙伴很多，尤其男性同性恋经常换性伙伴，很难结婚的。今天给的婚姻是极少数。那造成他自己也本身痛苦，那这个如果进行宣传的话，进行这个由同性婚姻允许啊，进行媒体的宣传，导致更多人尝试，那更多人会成为这个不幸福的一部分。他有很多问题，包括你说这个性的行为，那你两个男人的性行为，那跟其他异性就不一样的，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别人更多的给予来赞美的问题？我们今天说，我们一般他说不反对同性恋，你相爱。但是我们要不要大张旗鼓的支持和赞美，这是两个概念。
好，张先生，好。
那个曹先生讲的这个就说这个同性恋者啊，有的时候这个性伴侣很多，这个会造成很多问题啊，包括社会问题。其实这个同性的婚姻啊，就是对同性的行为做一种这个法律上的规范。有了这样的规范，第一呢，可以维持啊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同性的这种性关系，可以减轻了刚刚这个曹先生提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这个同性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存在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婚姻，第一呢，让他们心理上觉得说我们在歧视他们，第二呢，他们在行为上也会造成很多这个社会的问题，比如说性伴侣的这个很多啊，这个不一致啊，对不对？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婚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曹长青先生讲的这个，他写的这个长篇报道，有关于这个华人同性恋，我拜读过。那么我刚才是用一种比方的说法，说我们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去了解，我们也可以知道它的好坏。我并不是说我不了解同性恋，我非常清楚，我也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刚才讲，但是我提出一个数字来，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派非常充斥的美国的媒体，主流媒体，我没有看到一个报道。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我可以去查这样。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在几年前有过一个研讨会，提出报告，有人这个专家提出一个报告，就是这个艾滋病的传播的比率在同性恋者中间，是男同性恋者之间，与这个非同性恋中间的相比，前者高出50倍啊，也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这个艾滋病就是一种这个 disease of gay 啊，这个张英刚刚讲说用。有的婚姻也许这些这个 所谓的非法性行为或者是一些问题就可能会减少一点。我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几千年来的这个婚姻制度，虽然是异性之间婚姻制度，并没有因此而这个有效的遏制这种红杏出墙或者男人偷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同性的这些人，我们绝对的尊重，就跟我们尊重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任何人不应该歧视任何人，但是对于某些行为，我们恐怕需要来适度的了解。
嗯，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的有关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北京政府在新疆搞维稳，是不是越围越不稳呢？请您不要离开。